那同学又回来了哈。好，一回来我们就看到那个加拉太书哈，比较深的一卷书哈。一回来就看到可以当面骂人哈，一个冲突的一个蛮特别的场景哈。今天我给他题目是信仰的十字路口。信仰的十字路口，这张经文里面呢有两个场景。第一节是过了十四年，我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，所以他的地点、他的场景是耶路撒冷。第二个场景呢是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亚，哈，这是第二个场景。对，两批人，两个场景，两批人。第一批人呢，就是一起出去对外邦人宣教的保罗、巴拿巴、提多，这是一批人。另外一批人呢，是在耶路撒冷的雅各、约翰、彼得，这边叫基法，还有他们讲到有名望的，还有那个假弟兄，那一批是比较是算是耶路撒冷的 那一批人。那所以这边两个场景，一个是耶路撒冷，一个是安提亚。然后呢，两批人，一批是保罗、巴拉巴，还有那个提多。两件事情它带来信仰的一个十字路口，信仰到底应该走哪一条路呢？是走耶路撒冷这条路呢，还是走保罗的这条路？好像有两条路走了出来，本来是一条路嘛，本来都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嘛，可是有时候走边走边看的话，走走走下去走歪了，走歪了。那我们的信仰也很容易很容易走歪了。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我走歪了？原来一直都不知道，真好，这个答案不错。当我没有喜乐的时候，我走歪了，对不对？信仰应该喜乐的，如果我没有喜乐的话，没有平安的话，我一定走歪了。当我不停觉得身边的人都错，可是我又不去讲，那走歪了，一直在心里面论断嘀嘀咕咕，可是没机会去沟通，那走歪了。对，所以信仰两个蛮重要的一个指标，我有没有真自由，我有没有真关系。没有真自由，没有真关系，那信仰里面只有我自己。就算我的信仰纯正，可是那个真关系也出不来，也是走歪了。耶稣所期待的不是这种的信仰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一章。第一个是耶路撒冷事件第一到十节，这个事件里面的关键人物呢，就是提多。那提多是外邦人，保罗就把提多带到耶路撒冷去，他跟巴拿巴跟提多就上去了。我是奉启示上去的，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陈说，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的人说的，唯恐我现在或从前突然奔跑。那保罗很怕一件事情发生，很怕整个福音被扭曲，好像走歪路，走回头路。那到底是什么事情呢？第三节，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里人，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。留意一到十节，割礼这个字出现很多次，第三节出现割礼，第七节两次割礼，第八节一次，第九节一次。对，所以这边明显讲到一个冲突点，一个关键的问题，就是到底信徒外邦信徒要不要跟犹太人一样守割礼。对，这是一个关键点。那割礼它本身又预表一个东西，是行为。到底我是需要用行为得救呢，还是我是用信心得救？这边是用割礼成为一个象征。那所以保罗面对一个问题，福音到底要不要妥协呢？如果是我们的话，要不要妥协？当然妥协一下比较好嘛，你也好，我也好，大家好嘛，对不对？好像刚才伟恩说的，我要在一群人当中，他的语言我也要用嘛，对不对？我要跟他用共同的语言才是自己人嘛，是不是？如果我的语言跟他语言不一样的话，那他 他出口成章，我出口成章，文章的章，那两个就不好像两个不同世界的人，人家就觉得很难融合啊。我们很容易妥协，我们很容易就好像在那边，如果我是外邦信徒，我现在去到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都是犹太的信徒，他们都行割礼，那我割一割没什么大不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民主的方法也是一种妥协嘛，对，真如果都是妥协妥协妥协的话，那整个国家社会会不会有真正进步呢？对，形成共识就是一起不要太快进步，寻求共识就是满足各方的利益，结果就是失去立场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有时候蛮多东西是值得思考的。也许一个社会真的是需要民主，可是信仰不能民主，信仰不能妥协，信仰一妥协呢，它就不是信仰，信仰一妥协呢，它就不是真正的福音。对，所以保罗面对一个 很危险的那个情况，他回到耶路撒冷，他要妥协吗？他面对这批有名望的人，他要妥协吗？福音本来就是从耶路撒冷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边蛮大的一个挑战，他要不要妥协？如果福音一妥协，福音就没有自由。这边讲到 他们是被窥探嘛，因为有偷窃引进来的假弟兄西夏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，要叫我们做奴仆。一妥协我就变成奴仆了，对不对？一妥协我的生命里面就没有一个自由度，我的信仰到底自不自由？对，所以妥协成为一个蛮重要的。如果我是走到律法主义行为导向的话，我的信仰是不自由的。你今天来晨祷到底是什么原因叫你来晨祷？因为我要签到啊我要签到，所以我必须来晨祷啊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这种来晨祷的那个整个动机是不自由的，是不自由的。对，那好，你今天如果要参与服事，为什么要服事？不服事我找不到我自己啊，我总要找一个地方去服侍啊，对不对？那又是不自由的。我们现在推 J52 有52晚的特会，你说我不能不来啊，我是神学生啊，嘿，那就不自由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是说你可以不来啊话要两边听我是说如果我来的时候，我整个心态跟动机，我到底自由吗？我是为了什么来参加一个聚会？我是为了什么来参与一个服事？我是为了什么来晨祷？对，很多东西它最后就变成自由还是不自由。对，好像那个万球，我觉得哎，他已经毕业了，还是来到我们当中，还是很棒的。对，他因为他里面有一种自由，就是我要来。对，他不是说他现在已经不用签名了，还是说我们还是列一个表来，每一个礼拜三来试试看，有签名他来不来？对，很多东西我们落在一个试探当中，是我是被要求的，我是被逼的，我是那个规条，我是被规有规范之下，好，我来，对，我来。在六一蛮多同工蛮有趣的，还没有做同工之前呢，都渴慕来晨祷。真的不晓得为什么做了同工之后就说，哦，好累啊，哦，我想多睡啊，哦，我不想来了。对，神助还好，神助我们的同工都很主动来。对，那也许我们日子不够长人真的太有趣了，为什么要逼的？我就觉得你逼我，我不要来，让我自由，我来，对不对？ 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我们里面运作呢？对不对？是规条，是律法主义在我们里面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失去了一种对神的单纯的自由，单纯的爱。我来啊，我不是因为要来还是不要来，就是我就是渴慕来，我渴慕的成型之下，程度之下，我能来我就来。对，所以它全部是一种自发性， 全部是一种爱，全部是一种自由。所以信仰一妥协，他就失去自由了，对不对？很有趣的，对。所以在基督里面，真正最高的五功心法是什么？真自由，可是我都来。要听懂啊，不是说真自由，所以我都不来。那种不叫真自由，那种是立志为善由的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对，是我很自由，可是我来，我来。对，那 这是一种很特别的信仰里面很宝贵的东西，是完全出于我对神的一种爱跟激发性。我来了，对，我来了。所以这边很清楚哦，很清楚。那保罗讲完了，我一直有人窥探我们，可是我一颗就是一颗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，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。真理，对，所以真理是完全不能妥协的。对，真理跟行为导向，真理跟功德跟律法是不可以妥协的。他一走进那个范围呢，我就变成危险，我就变成是靠什么？自己，不是靠恩典。对啊，那这是一个蛮清楚的一个过程。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讲，有人说那个哎呀，你就为了合一的缘故妥协一下嘛。保罗就讲一个真正的权柄跟合一。所以接下来他讲呢，他说神不以外貌取人，然后第七节，反倒看见主托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，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。那感动彼得的，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，也感动我，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。所以他确立他的权柄，没有说谁的权柄比较高。神也感动我去传福音给外邦人，正如感动彼得传福音给犹太人一样。对，所以他确立他的权柄，否则就危险了。哎，你的权柄如果是从耶路撒冷来的话，那你要顺服啊。耶路撒冷叫你做什么，你就做什么，对啊。那所以他在那边在强调他权柄的来源。接下来呢，他也讲到第九节，蛮有趣的哦。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，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、基法、约翰，就像我跟巴拿巴行右手，用右手行相交之礼。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，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。等于在这个地方，原来耶路撒冷也接纳一个事情，就是提多不用受割礼。提多成为一个关键人物，他是一个外邦人，他在那一边最后没有被要求受割礼。等于是彼得、雅各、约翰这些犹太的领袖已经认同了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他们只讲一件事情哦。第十节，他们就差派保罗跟巴拉巴出去了。然后呢，他们说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，这也是我们本来热心去行的。穷人，这件经文讲到这里蛮怪的，对，一下子就说，哎，讲到一个信仰的关键冲突点，后来合一就变成是纪念穷人。那这边纪念穷人是纪念哪里的穷人呢？犹太地区，因为犹太地区后来就出现饥荒。对，所以这边讲到是当他们纪念犹太的穷人的时候，他们彼此之间就带动一种合一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外邦教会关心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，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去纪念被纪念的时候，他们接受外邦的物资，这很重要哦。除了钱以外，会不会有可能是一些物资？那如果用传统观念来讲，外邦人用的东西是不洁的。现在接了他们的钱，也接了他们的物资，真正的合一出现了，这是两个信仰的传统合一了。外邦信仰的新的基督信仰的传统跟原来犹太信仰的传统可以合一了，所以这边产生一种真合一哦，真真正正的合一，不是妥协之下的合一，是真合一，是因为大家能够彼此接纳，彼此接纳之下带动一种爱的关心，真合一就出来了。 没有彼此接纳跟爱合一是表面，是假的。所以这是第一大段耶路撒冷事件，透过提多的个案，透过哥里的问题，一个真正的合一出现了。这是彼此包容，福音里面不妥协。好，第二大段讲到那个安提亚教会的事件，安提亚事件11-21节，事件的主角是彼得。有关的问题这边出现很多律法，第16讲到律法有3次，第19节出现2次，21节出现1次律法。那律法的具体表现在哪里呢？在饮食吃东西，因为它的场景是讲到彼得那12节，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，他就是指彼得和外邦人一同吃饭，及至他们来到，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和外邦人隔开了。所以律法的一个问题，它表现出来是饮食的问题。犹太人的饮食是很重视洁净的，很每一个东西都经过认证。包括我们有一次去以色列坐以色列航空，在上面那个餐送出来的餐也有一张纸，那张纸说这个餐是经过拉比认证洁净的，很特别哦，对不对？经过拉比认证洁净的。 那你去外面吃东西有没有经过认证？如果有经过拉比认证洁净的话，那应该台湾就不会出现黑心油、黑心什么事情。那所以我们吃的东西不太管它有没有经过认证洁净的。那外邦人很多食物可能都经过拜偶像，再加上很多的问题，所以是不洁净的。犹太人最简单的一个做法就是他不跟外邦人一起吃东西，免得因着这些食物、因着这些文化、这些问题受沾染，受沾染。所以彼得为什么吃到一半，哎，那边有人来了，他就跑开呢？对不对？所以整个问题是彼得妥协。彼得在他的信仰里面有一种妥协，这种妥协呢，那些人从哪里来呢？从雅各那里来的人，证明这个雅各不是门徒雅各，他是耶稣的弟弟雅各。雅各已经慢慢在耶路撒冷得到一种领袖的身份、领袖的地位。当我们读《使徒行传》15章，那个外邦教会跟犹太教会合一的问题，最后有发言权、决定怎么做的，就是雅各。所以雅各有可能是整个犹太基督徒信仰里面保守的一个领袖，所以可能是保守派的首领。那所以他特别是从雅各那里来的人，他用这种形容词。雅各本来在前面已经认同了嘛，所以他们才让提多走，又差派他们出去。可是认同了，后来又可能又反对势力太大了，他们又回头了。回头之后，那些人就出来巡视，所以彼得也感觉风声有点紧了，所以彼得说：“哎，妥协一下比较安全。”保命为主，保护自己。那谁也跟着跟着彼得一起来？巴拉巴。对，有时候做好人 也危险。巴拉巴是那个劝慰自己，劝慰自己是看重什么？看重关系，看重关系就牺牲了真理，对不对？所以巴拉巴也去扒一下，就扒过去了。也一起同伙了。那还有其他的犹太人呢，也过去了。哎，当然呢，领袖都过去了，如果你看见我走了，你走不走？一起走嘛，对不对？那大家就妥协了。所以整个场面，你是保罗，你会怎么做？反正那边有位置嘛，我也过去坐一下。还是你坚持坐在这边不动，那就用眼睛来看着他们。保罗怎么做呢？保罗当面抵挡。保罗当面抵挡那个彼得，对，说他们这样做不行，不对。哇，那个勇气很大。我们觉得保罗这样做会不会带来冲突啊？会啊， 带来冲突。那到底冲突完就保罗跟彼得关系好不好？那么大冲突哦，一点面子都不给，好歹我都是大使徒哦，对不对？好歹我都上过山见过耶稣，登山变相，对不对？你是什么人呢？这样对我说话，一点面子都不给，对不对？彼得会不会从此 就跟保罗保持关系、保持距离呢？如果你读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，他称赞保罗，所以是彼得晚年哦，他称赞保罗，那证明是他们关系应该是冲突完就关系变好，对不对？因为彼得感觉到保罗是真的，他这个是不是他是君子，他不是小人，所以他能够当面跟他冲突。我相信保罗冲突完私下也会跟彼得说，彼得我刚才这样跟你说会不会让你很不舒服，你觉得保罗会不会这样做？他说保罗不会，如果我是保罗我会，对，我是保罗我会，保罗我刚才这样你不会很不舒服，我刚才可能大家就有一些对话，就有些冲突，也许是彼得主动也说不定，你知道彼得是冲动派的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彼得过去跟保罗说，保罗你这样说是什么意思？保罗说你是什么意思？那彼得说我没有什么意思，可是我觉得你很不够意思。那边意思来意思去，讲一堆，就那大家开始把话讲开了。讲开之后呢，一个冲突反而变成是彼得跟保罗关系更好。如果这个冲突不当面冲突的话，就这样让事情结束，他有什么后遗症？保罗跟彼得从此应该关系就很难建立了，他们有心病。好了，第二个很难建立关系的是什么？是安提亚教会跟那一个耶路撒冷教会从此就分裂了。对，原来你们是这样看我们的，是不接纳我们的，还是觉得我们污秽，还是觉得跟我们吃饭就让你们被污染？那好，我们从此就分开了。所以他会带来保罗跟彼得从此分裂，他会带来安提亚教会跟那一个耶路撒冷教会从此分裂，他也会带来外邦教会从此就跟犹太教会了不再建立关系。所以这个冲突 太重要了，如果没有这个冲突当面把话打开的话，那这个东西就永远没办法再磨合。所以这个冲突发生之后，后来就产生《使徒行传》十五章这个问题了，他们就必须去解决这个冲突。如果这个冲突不讲开的话，大家其实心里面有疙瘩，那教会就危险。那所以原来在这边我们看冲突蛮有它的价值的，冲突带来真关系。当然这种冲突是大家 要去谈的，不是说冲突完了我就算了，对，冲突完还是要再去沟通真正的意思在哪里。我不是针对你这个人，对，我关心的是我们真正的关系，对，真关系的建立。所以原来透过冲突他建立一种真关系，他建立一种很深的关系，对，可以。所以冲突必须是一种艺术，冲突必须是一种生命，为了要建立真关系。冲突不是为了停留在我对事不对人，如果只是对事不对人，代表我对人没有兴趣，是不是？所以 我是对事，可是我也针对我们的关系，我很想拉近关系，所以我是对事也对人。 对人不是针对人，对人是对人有兴趣。那所以整个生命它很特别，保罗在这一章他带出一个点，就是不要怕冲突。哦，这对我们来讲是不是蛮大的学习？对于怕冲突的人来讲，这个很大的学习哦，不要怕冲突。那对于那个很不怕冲突的人来讲，也是一个学习哦。冲突不是为了冲突，冲突是为了解决关系，也解决问题。对，那所以这是蛮特别，透过这一章，所以我说为什么是信仰的十字路口？因为如果我一个不小心，我的信仰是妥协的话，我会走歪路； 如果一个不小心，我的信仰是不敢去冲突的话，我也会走歪路。所以要勇敢去面对。那啊，原来越在六一就越来越宝贵。夫妻关系有没有冲突？夫妻关系应该是所有冲突里面出现频率最高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出现频率最多的。那如果我不懂得去处理冲突的问题的话，那这个关系就变成是假的了，或是说部分真部分假，很多都是盖住不去处理的。对，所以这张经文我觉得是太精彩，他要我们去处理这种真关系。最后他总结一句，他讲了很多都是靠恩典，不是靠律法，我们称义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。最后呢，他说了很有名的二章第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如今我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对不对？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个东西为什么在这里跑出来呢？这一句很有名啊，对不对？这句很有名。我们一直在强调真正的福音，真正的自由，真正的合一嘛。那真正的合一是什么？就是在基督里面。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如果现在活着的，喂，原来连基金麦也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刚才没有声音。那所以如果现在两种身份，一种身份就是犹太的信徒，第二种身份是外邦的信徒。如果犹太的信徒坚持我是犹太信徒，外邦信徒坚持我是外邦信徒，一起沟通都会产生问题。最后不要说你是什么信徒，总之你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保罗最后说什么？我也不是反对我犹太的身份，可是我也不能否定我对外邦人的使命。所以到最后保罗就跳出这一句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。所以他等于是对犹太信徒来说，你旧的身份，犹太人的身份很宝贵，可是这个身份比起救恩，比起基督徒的身份，哪一个比较重要？他也对外邦人说，你有外邦的身份，有你的传统，有你的习惯，可是现在什么东西最宝贵？所有东西都比不上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的身份。所以他就跳出这一句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那这一个耶稣基督的新的身份，他就成就真正合一的根基。整个合一的根基就是因为我在耶稣里面的新的身份。旧的身份重要吗？它有它的价值，它有它的意义，可是旧的身份比起新的身份，它一定要死，对不对？它一定要死。旧的身份不死的话，我没办法进入新的身份。新的身份，你也进入新的身份，我也进入新的身份，合一就出现了，很简单。所以整章经文带领我们去看信仰的十字路口。我的信仰有没有在十字路口？我的信仰有没有去到是变成是、好像被逼、被规条、被要求，没有一种真正自由、爱跟主动。如果是自由的信仰的话，我会爱，我会主动，我会很享受 来到神的殿里面、晨祷也好，聚会也好，服侍也好，这五十二也好，全部都是基于一种爱的主动，爱的自由。对，如果是、我走在正路，不是在十字路口的话，我不会不怕冲突，我不要假的关系。彼得是假合一真伤害，对不对？彼得是假合一真伤害。那保罗呢是真冲突、真关系，对不对？真冲突真关系，对，那这是很不一样的思维方法。那所以我觉得保罗跟彼得都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好像参照点。到底我的信仰有没有走歪？好像巴拿巴就一个不小心就走歪了， 他在十字路口走歪了，对，所以这张既然是保罗写的，那当然主角就是保罗。我们从保罗身上去学这个美好的功课，到底我的信仰是从哪里来的？如果是从耶路撒冷来的，他可能有危险哦。如果是从外邦来的，也有我们的从希腊来的，也有希腊文化的一些问题哦。所以现在要讲的是回到什么？基督里面。好，当然我们也要去寻找犹太的根源。现在很多人查圣经是用犹太根源去重新思考整个圣经，可是从这边我们看见的保罗给我们很特别的、很特别的一个教导，真的关系在基督里面真正的合一。好，我们来敬拜神。